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夜半传呼。今天晚上阿昌的酒喝的实在是太多了，入校以来这是他喝的最多的一回。原因很简单，今天是阿昌的女朋友小何过生日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，同寝室的兄弟们全都鼾声大作了，但是阿昌还躺在床上兴奋地睡不着。传呼响了，一串熟悉的号码映入了阿昌的眼帘，那是小何家的号码。哼，疯丫头，每天半夜准时传我。阿昌挂着幸福的笑容起身要去回电话。哎，上铺的老七前天刚刚配了手机，进来用用。这样想着，阿昌把头探到了上铺。老七，老七，手机借我用用。
阿昌啊，手机没电了，充电器让我放在教室了，你自己去打磁卡电话吧。
没办法，阿昌披上衣服走出了寝室。阿昌的寝室在3楼，而这栋宿舍楼2楼和3楼住的是学生，1楼全都是仓库。磁卡电话就在1楼走廊尽头的仓库门的旁边。阿昌夹紧衣服快步地下楼。走廊的灯光很暗，尤其是那没人住的1楼。可是尽管这样，刚刚下到1楼，隔着那长长的走廊，阿昌还是看见在那磁卡电话的下面蹲着一个人。那个人拿着电话的听筒面朝墙，正在打电话。真不凑巧，这么晚了还有人用电话呀。阿昌走了过去，站在那个人的身后。冬夜的走廊可真冷啊，阿昌活动着自己的双脚，还不时地打着冷战。已经将近10分钟了，阿昌看见那个人还在那儿讲个没完。那个人从背影看上去年纪挺大的，披着一个黑色的棉大衣，看那样子不像一个学生。他的声音很小，阿昌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，只感觉那声音嗡嗡的，像只苍蝇飞来飞去。真冷啊！阿昌跺着双脚，有意地提示着那个人。可那个人好像是一个聋子，对身后焦急等待的阿昌竟然无动于衷。又是将近10分钟过去了，阿昌的双脚快要被冻麻了。小何又打了一遍传呼过来，这已经是今天晚上的4遍了，阿昌的心里格外的着急。喂，同学，麻烦您能不能快一点，您看这么大冷的天，给个方便吧。阿昌很客气地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，但那个人对阿昌的话语和动作竟然也没有丝毫的反应。阿昌看见这么长的时间，那个人就保持着一个姿势蹲在那里，像一个假人一样动都不动一下。而阿昌听见他的嘴里却一刻也不停地说着什么。这时的阿昌既纳闷又气愤，气愤的是这个人也太缺乏最起码的礼貌和理解了。纳闷的是这个人哪像是在打电话呀，打电话总得说说停停，给对方留下说话的机会吧。而这个人能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了，他的嘴巴一刻也没有停过，就像是在念经一样。阿昌离他那么近，只听见那嗡嗡的声音。那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好像连起码的断句都没有过，甚至几乎没有停下来喘过一口气。想到这里，阿昌有点害怕了。哎呀，5遍了，再不回电话，小何该以为自己喝多了酒出事儿了。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。同学，我有急事儿，您能不能快一点，我就说一句话，实在不行我打完了你再接着打。那个人还是没有反应。
我说同学，
你还有没有点功德？你也太……阿昌看见那个人正在缓缓地向自己转头，那动作缓慢的就像是一个得了重病的老人。哪里是个学生，呈现在阿昌面前的果然是一张苍老的脸。
孔雪，你要打电话呀？
是啊，我打电话，您能不能快点？
同学，我正在和我老伴儿通话，机会难得呀。
您老伴儿？
是啊，早就死了，死了好多年了，我今天才找到他。
阿昌转过身，拼命地跑上了三楼。寝室的兄弟们全都醒了，他们对面前仿如中邪一般的阿昌大惑不解。
阿昌，
怎么了？打个电话怎么吓成这样啊？
我
根本就没打上，一个老头一直站着那个电话，说正在和他死去的老伴儿通话，吓死我了！兄弟们，我是不是见鬼了？
老三从床上跳了下来，他走到了阿昌的身边。
阿昌，你别害怕，
也许是哪个人不想让你用电话，才故意想个办法来吓唬你的。那个人长什么样啊？
老头，是个老头，头发乱蓬蓬的，满脸的皱纹，肿眼泡，鼻子下面还有一个大疙瘩，还披着个黑棉大衣。
你说什么？
老六和老四全都瞪大了眼睛。那不是在一楼仓库看门的刘大爷吗？他上个月就死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对准了阿昌。
兄弟们，我想起来了。当时我就觉得他面熟，可是我该怎么办呢？
别急，阿昌，我们一起到一楼去看一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关键的时刻还是老三沉着。
于是大家都披上衣服，一起走出了寝室。
可是当大家来到一楼的时候，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只是一条空空的走廊和一个好端端的磁卡电话，哪里还有半个人影。
阿昌和兄弟们沮丧地回到了寝室。
阿昌，别想了，你今天晚上酒喝得太多了，我们都怀疑你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行了，睡觉吧，明天再说。
阿昌沉默不语，
只有他知道自己的经历是真的。刚才经过了一阵惊吓，自己的酒几乎醒了，可是现在又一阵醉意袭来。阿昌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，
等等，我回来再跟你们说。
阿昌跑进了厕所。
一阵大吐之后，阿昌感觉好受多了，他站起了身往回走。可是他刚刚走出厕所的门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叫他：“
阿昌，还打电话吗？”
多么熟悉的声音！阿昌回头，死去的刘大爷正朝自己慈祥地笑着。
阿昌醒来的时候，同寝室的兄弟们全都围在他的床边，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愧疚。小何也在那儿哭个不停。原来一个多月来，每天半夜小何都会从家里给阿昌打来传呼，两个人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。这不但影响了大家的休息，也使阿昌白天上课的时候精神不振，瞌睡连篇。于是大家就制定了这个惊吓阿昌的计划，想给他留一个教训。 其实看一楼仓库的刘大爷根本就没有死，他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回家了。那个晚上，就在阿昌走出寝室去打磁卡电话的时候，老七就用手机给二楼的一个同学拨通了电话。老七只说了一句话：快按计划实施。那个二楼的同学是前天和老七一起配的手机，他的模样长得很老，他的鼻子下面也有一个大疙瘩，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外号，叫做小刘大爷。
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夜半传呼的故事。